应该今日拣呢节圣经同大家讲呢？
为什么今天要选这节圣经和大家来讲？
因为我觉得全人类第一个宣教士就系耶稣。
因为我觉得呢，全人类第一个宣教士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神爱世人，甚至差遣耶稣做第一个宣教士嚟到地上。
神爱世人，甚至于差遣主耶稣来做第一位宣教士来救世人。
所以我哋要明白宣教，要明白耶稣。
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宣教的话呢，就必须要先明白耶稣。
究竟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边，给我哋一个乜嘢宣教模式呢？
那么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给我们一个什么样一个宣教的模式？
第一，我哋要知道就是神爱世人，这个爱推动他。
我们就知道第一个是因为这个神爱世人，那个爱来推动他。
我讲话弟兄姊妹，我哋真系求神帮助我哋要有爱先至得。
我们就要求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要有爱才可以。
如果我哋一个人呢，好自我中心嘅。
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相当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时时都人际关系就话，你觉得人点对我，点对我。
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呢，一直注意到就是别人怎么样来对我。
你个宗教信仰呢，就系成日向神攞嘢，神啊俾嘢我，俾嘢我。
那么在这个宗教的信仰上呢，就一直想到向神拿东西，给我什么，给我什么。
翻到教会呢，就系呢个教会对我有咩益处，对我就等于我。
那么回到教会来说，这个教会对我有什么益处啊？就是我很重要。
呢种自我中心系难咗我哋明白爱。
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啊，拦阻了我们明白什么叫爱。
乜嘢叫做爱？
什么叫爱？
神爱世人，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俾我哋，呢个就系爱。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就是爱。
所以弟兄姊妹，爱明白爱系付出嘅。
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个爱是一个付出啊。
爱系为别人啊。
这个爱是为了别人的缘故。
爱越伟大，就系爱嗰啲越唔可爱嘅人。
这个爱越伟大的话呢，你就能去爱那个越是不可爱的人。
爱越伟大，就爱得越阔的时候。
那这个爱越伟大，他的爱就越宽广的时候。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哋试下想个神点样爱人呢？
我们来尝试来思想一下，神怎么样来爱人？
我时时都话佢系神类，我哋系人类。
我常在思想，他是神类，我们是人类。
神类爱上人类已经系够奇怪。
这个神类啊，爱上了人类已经是够奇怪
了。好像我们人类爱上细菌类，你说多奇怪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类爱上了这个细菌类，你说多么奇怪
呢？神在天上面看人呢，真的像细菌的。
因为神在天上看人呢，真像细菌一样。
你有没有试过看见细菌，你说细菌啊，我好爱你，知道没？
因为看见那个细菌，说哎呀，细菌啊，我真爱你。
我相信啊，精神病院都找不到一个这么傻的人。
你想在神经病院都找不到一个这么傻的人。
所以我哋可以话神爱世人爱到疯狂嘅地步啊！
我们可以说的，神爱世人是爱到一个疯狂嘅地步。
那弟兄姊妹，乜嘢叫做爱？
弟兄姊妹，什么叫爱？
爱系种感情嚟。
这个爱乃是一个感情。
爱情，爱情，爱就要有情。
这个爱情，爱情啊，有爱就要有情。
一切喜怒哀乐，因为爱嘅缘故而变动。
一切的喜怒哀乐，因为爱的缘故而产生变动。
我因为爱的缘故，我好中我好快乐。
我因为有爱的缘故，我很快乐。
我因为别人抢咗我所爱的，我好嬲怒。
如果有别人抢了我所爱的，我就很生气。
因为我所爱的人，佢呢遭遇到灾难，我好悲哀。
因为我所爱的人遭遇了灾难，我就很悲哀。
因为我所爱的人，佢幸福，我好快乐。
因为我所爱的人他很幸福，我就很快乐。
大家用这个心情来想下神，
大家用这样的心情来思想一下神。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他爱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浪子的爸爸日日望着个仔回来的时候一样。
他这个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就好像那个浪子回到你的父亲啊，整天忘了等着他那个儿子回来一样。
我见到个浪子回头，他就跑上前连连同他亲嘴。
他看见他那个浪子回来了，跑上前去年年的与他亲嘴。
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感情出来，
我们就看见这个感情的流露。
各位啊，神爱得好热的。
各位啊，神爱我们爱得非常的热烈。
他得着我们好快乐的。
他能够得到我们是非常的快乐。
他得我们好伤心的。
他失去我们他非常伤心。
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这个差遣工作的话，
如果我们真是能够了解这个差遣的工作，
我要问下大家，你有没有试过为人的灵魂，为保释差遣的缘故动过情呢？
我想请问你，因为这个普世拆船呢、啊，为人灵魂的缘故而动摇你的情，
有没有试过真好关心他们，为他们难过呢？
因为真的是因为关心他们而为他们有发生一些难过。
有没有看见刚才的幻灯啊，或者听到福音传来好快乐，有没有试过呢？
因为看见刚才的幻灯片，因为这个福音被传开了而觉得很快乐呢。
如果我们从来没曾动过感情在差权上面，
如果在差权上我们从来没有动过我们的情感，
我们从未曾了解差权，
我们还没有了解什么叫差权。
真是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
但愿圣灵在我们中间来感动我们。
爱就要有情，
爱就要有情。
爱是什么？
爱是什么？
爱是一种合一的吸引力，
爱它乃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吸引力。
觉得那里有很多人的灵魂需要我去关怀的，
觉得在那个地方有许多人的灵魂需要我去关怀，
因为有一种力量扯我去了，
就一个力量把我给吸过去，
我的心和我连在一起，
我的心和他们就连在一起。
好像大德生说，如果我有一千条性命，我绝对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的。
好像戴德生说呢，我如果有一千条的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为中国。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有一种力量吸引啊 ，Dr. Donny 去到非洲。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个什么样的力量把 Dr. Donny 吸引到非洲去呢？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有的宣教士在加拿大、在美国咁舒服的生活唔要，去到咁落后嘅国家。
你会觉得很奇怪，在加拿大许多的宣教士，美国、加拿大，他们可以过舒服的生活，他们放弃了而去到非洲。
这个是一个爱的动力来推逼他们，
这是一个爱的动力的推逼。
爱是牺牲，
爱是一个牺牲。
我相信任何人都明白，宣教士去到这么远的地方是一个牺牲。
我想许多人都能够明白，宣教士到这么远方去乃是一个牺牲。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不又是牺牲？
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不也是一个牺牲吗？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面来救我们。
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拯救我们。
爱是赐予，
爱乃是一个赐予。
神爱世人，甚至将连佢嘅仔都俾我哋。
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儿子都赐给我们。
将佢嘅生命俾过我哋。
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
将佢个荣耀分俾我哋，
他把他的那个荣耀分给我们，
将佢个丰盛俾过我哋，
他把他的那丰盛给我们。
圣经话喺佢嗰度冇留下一样好处唔俾过我哋。
圣经上说啊，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
神为咗差遣嘅缘故俾咗咁多嘅，
神为了差遣呢，把这么多给了我们。
那各位弟兄姊妹，你为差遣嘅缘故奉献咗几多？
有弟兄姊妹，你为了差遣的缘故，你的奉献有多少？
爱系赐予。
爱是一个赐予，
爱是谦卑，
爱是一个谦卑，
好像耶稣基督降杯，
好像耶稣基督的降杯
来到这个世界，
好来到这个世界。
那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他去到那些土人当中传道，
他到那些土人的中间去传道。
这个传道人长得很高，
这个传道人呢长得很高，
这个土人很矮，
那个仆人是很矮的，
所以那个传道人时时要弯身要同我哋传福音。
所以这个传道人常常要弯下腰来跟他们传福音。
传咗八年之后，那个传道人驼背咗。
八年之后呢，传了八年，这个传道人的变成驼背。
咩意思啊？
什么意思？
你讲谦卑。
就是谦卑。
传道传到驼背咗。
传道把背都传驼了。
啊。那条腰都弯咗。
那个腰啊都弯了。
你讲谦卑。
这是谦卑。
他讲话他去到那些土人当中传道啊，因为自己的块面太白了，不好看
啊。他到这个土人中间去传道，他认为自己的脸啊太白了，不好看。
所以用啲泥茶黑佢。
他用的泥啊，把他那个脸涂黑。
茶邋遢咗先同嗰啲土人传道。
把那个脸啊弄得脏脏的、黑黑的，就到土人中间去传道。
这是乜嘢？
这是什么呢？
呢个系谦卑。
这是谦卑。
咁话呢种谦卑，我哋了解咗几多呢？
那么这样子的谦卑我们能够了解多少？
这个差遣是什么呢？
那么差船是什么？
差遣是一个使命感。
差船乃是一个使命感。
他觉得他的生命放在那里是最有意义的。
他认为他的生命放在那里是最有意义。
他们不是去旅游。
他们不是去旅行。
啊，我知道呢，有些短期宣教。
我知道有一些个短期的宣教。
啊，这个年轻人在暑假的时候奉献一个月去到宣教工场参观下宣教工场。
而且青年人利用暑期的时候奉献出一个月来到这个宣教的工厂去参观工厂。
帮助一下宣教士。
他们去帮助一下宣教士。
那么有些很好的。
那么有些非常好。
我见到有一个有班年轻人呢， 去到泰国北部啊，去帮助嗰啲宣教士。
我看到一班年轻人，他们到泰国的北部去帮助那儿的宣教士。
我睇佢翻嚟嘅回报啊，佢哋点样行嗰啲迷幻路啊，点样辛苦去到嗰个地方，我真系佩服佢哋。
看他们回来的报告，他们怎么样非常艰辛的走那些个泥路啊，找到这个地方。
但系亦都有啲呢啲咁嘅短期宣教士咧，为咗去旅游噶嘛。
那么也有这个短期宣教士为了是去旅行的。
你睇下，其实去旅游。
他去那儿看一下，其实他是去旅行的。
有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称呼马可嘅约翰啦。
那么有一个就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跟保罗同西拉一齐，保罗同巴拿巴一齐去报道。
那他跟着保罗呢和巴拿巴一起去布道。
去到庞菲利亚嗰个地方，因为嗰个条路好难行，佢就翻转头啦。
他呢，因为走到了那个庞菲利亚那个地方呢，因为那条路比较艰险呢，他就回去了。
保罗好嬲嘅。
保罗很生气，
以后唔再带佢去。
他以后再也不要带他了。
啊，感谢主，后来呢个马可呢，称呼马可嘅约翰，呢个马可呢，佢悔改。
感谢主，后来这个称为马可的约翰，他悔改了。
以后佢一生做一个好好神嘅工人。
以后呢，他这一辈子呢，都做了一个神很好的工人。
所以差船系乜嘢呢？
所以差船是什
么？差船系一个使命。
差船乃是一个使命。
佢觉得千万人嘅灵魂失丧。
他认为呢，千万人的灵魂失丧，
他里面很难过，
他里面非常难过。
他要为那些人的灵魂的缘故，要去到那里传福音。
他为了人灵魂的缘故，他要走到那里去传福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些差传，这些宣教士，
这些个差传，这些宣教士，
里面的使命感，
他心里面的那个使命感，
里面的牺牲，
他里面的牺牲，
里面的降卑，
他里面的降卑，
里面爱的激动。
他里面那个受到爱的那个激动，
里面将自己一切的献上，
他里面那个完全的一切的奉献。
你了解到几多？
你能够了解多少呢？
为了帮助大家了解呢？
能够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多了解一些。
我又找到一本书。
我找到一本书。
我将呢本书我哋中国啊最早第一个宣教士一啲嘅历史嘅片段话俾大家听。
把我们中国第一个宣教士他的那个历史片段告诉给大家。
大家了解一下那些宣教士怎么来中国。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宣教士怎么来到中国。
原来在1552年这么早。
原来在1552年那么早的时候。
天主教已经来中国传道了。
天主教已经到中国来传道。
不过他入不到中国。
不过他进不了中国。
到1578年呢。
到了1578年。
再有一个。耶稣会的天主教的宣教士来了，
那么又有一个耶稣会的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
结果他就死了在这个澳门，
结果他死在澳门，
一生入不到中国，
他一生没有机会进到中国去。
到了1583年了，
1583年，
那么有一个呢天主教的宣教士，
有一个天主教的宣教士
叫做利马窦吧，
叫利马窦。
我相信大家听这个名字啊，
向大家分享名字听得懂
吗？天主教为了这个利马窦觉得好荣幸，好高兴啊。
这个天主教为了这个利马窦，他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因为他是第一个宣教士成功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宣教士成功的把天主教带入中国。
他学中文，
他学中文，
学医术，
他学医术，
学数学，
他学数学，
学天文学，
他学天文学，
带了很多科技入来中国，
他把他带入许多的科技到我们中国来，
又为中国呢翻译很多经典，
他为我们中国也翻译了许多的经典，
影响很多大官皇帝信耶稣吧，
他影响了许多的大官皇帝信耶稣，
因为利马窦带这个天主教的福音入中国的缘故呢，
因为这个利马窦啊把天主教带入中国的缘故，
一路下来都上百年的时间吧，
一直下来有上百年的时间，
去到清朝初年的时候，
到了清初的时候，
甚至很多王子啊，很多皇后啊，太后啊都受洗了吧，
许多的王子王后甚至太后都受洗了。
那么后来呢到这个康熙的时代了，
后来到了康熙年间，
康熙呢就觉得呢个天主教徒反对他们拜祖先，
这个康熙觉得呢这个天主教徒反对他们拜祖先呢，
拜孔子，
拜孔子，
所以康熙就嬲了，
那么康熙还有生气，
康熙就下令禁止传道，
康熙下令禁止传道，
到了雍正第二年的时候呢，
到了雍正第二年，
杀死那些天主教的传教士，
把那个天主教的宣教士都给杀害，
凡是信天主教通通要死，
凡是信天主教的都要死。
到了1775年嘅时候呢，
到了1775年，
甚至呢所有天主教嘅传教士都冇晒啦。
到那个时候呢，所有天主教的宣教士都没有了。
甚至天主教嘅教皇都下令解散咗喺中国大陆嘅呢个耶稣会。
那么甚至于教皇都下令解散在中国大陆的耶稣会。
那咁我哋见到天主教都出唔少力量喎。
我们看见天主教也出了不少力量。
啊，不过天主教当时传道嘅方针系咁样嘅。
当时呢，天主教他们传道的方针是这样。
一嚟到中国，
他们一来到中国，
擒贼先擒王。
他那个擒贼啊，先擒王。
啊，所以他就向皇帝传道。
他就先向皇帝去传道，
向大官传道，
向这些大官去传道。
希望皇帝信咗之后呢，就成国人跟住信噶啦。
他希望呢，皇帝一信呢，整个百姓都跟着一起信了。
但系呢啲皇帝唔系几好老皮嘅，原来。
你看这些个皇帝不是那么好伺候的。
啊，咁佢哋一发起脾气上嚟呢，就冚唪唥杀噶
啦。他们这个脾气一来呢，就下令屠杀。
啊，结果就因为拜祖先嘅缘故呢，冚唪唥天主教冇晒。
但因为这个拜祖先的这个缘故呢，整个的天主教都没有了。
啊，天主教为了这件事心里面很难过啊。
这种天主教为了这件事情心里面很难过。
所以到了最近天主教开始给人拜祖先的。
所以最近天主教呢，他们开始允许别人可以拜祖先。
啊，这样真的以前打仗打过个属灵的仗打这么久，现在放弃了。
你看他们以前为了这件事情打属灵的仗打了这么久，现在放弃了。
于是福音就停止咗喺中国。
于是呢，福音就停止了在我们中国
大陆。到几时福音就恢复咧？
那么在什么时候这个福音恢复了呢？
直到1807年。
一直到了1807年，
马礼逊嚟中国传道。
马礼逊到了我们中国。
大家有冇听过马礼逊呢个名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马礼逊这个名字？
哦，我相信咧，大家应该要认识下佢咯。
我相信大家需要来认识他一下。
他来中国传道就跟天主教不同了。
那么他到中国去传福音跟天主教就不一样。
他不是向皇帝传道，他向平民传道的。
他不是去向皇帝传道，他向百姓平民传道。
马礼逊向平民传道，结果他成功了。
那么马礼逊呢，他向平民传道，结果他成功了。
我们将他的经过稍微讲讲给大家听。
我们把他的经过稍微向大家介绍一下。
马礼逊在18岁就奉献做天教士。
马礼逊他18岁就奉献自己成为宣教士。
马礼逊20岁呢，就为了宣教士继续读书。
这个马礼逊到了20岁的时候，为了要宣教的这边为了宣教的工作呢，继续念书。
马礼逊去读医科。
马礼逊他去读医科。
去读天文学。
他去读天文学。
充实自己之后，25岁就开始嚟中国了。
他把自己充实好了之后，25岁来到中国。
25岁他要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不给他入。
他25岁要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不让他入境。
不过当时清朝呢，就同西方啊有做生意啊。
在当时的清朝和西方有生意来往。
咁啊，西方啊只有一间公司可以从中国呢个清朝做生意咧，叫做东印度公司。
啊，当时的西方的公司呢，只有一间公司可以和中国做生意，叫做东印度公司。
咁啊，马礼逊就想借用呢个东印度公司啊做秘书咁入嚟咯。
那么马礼逊呢，他就借着这个做东印度公司这个秘书的身份呢，就进入中国。
点知东印度公司又唔要佢？
怎么知道东印度公司不收他？
结果马礼逊就要嚟中国呢，佢就先去美国，然后再由美国翻到中国。
但是呢，他为了要来中国呢，他就先到了美国，之后呢，从美国再到中国。
咁样经过咗100日嘅旅程。
这样经过100天的路程，
结果佢嚟到中国了。
结果他进到中国来，
佢嚟到中国，先先落脚喺澳门。
他到中国之后，先落脚在澳门，
然后再被聘为呢个东印度公司嘅秘书同埋翻译员。
然后他再被聘为东印度公司的秘书和翻译员。
咁啊，去到广州，
他到了广州，
租咗一个地牢，湿湿密密、黑黑暗暗嘅地牢喺嗰度办事。
他租了一个地牢，这个又湿又黑暗的一个地牢来办公，
喺嗰度暗暗传道吧。
他在那儿暗暗的传道。
当时传道是犯法噶，
因为在当时呢，传道是犯法的。
他不敢俾人知道，
他不敢让别人知道。
咁啊，马礼逊喺嗰度传道，
马礼逊在那儿传道，
由1807年，
由1807年，
一路传到1813年，
一直传到1813年。
咁啊，英國倫敦嘅差會咧就派第二個人嚟幫佢手啦。
那麼英國的倫敦差會就派第二個人來幫忙他。
呢個叫做米倫。
這個人叫米倫。
咁啊，兩個人咯。
就變成兩個人。
大家記得到呢個時候，一個人都未信主嘅，未有果效嘅差遣。
大家注意啊，到這個時候為止呢，還沒有一個人信主，還沒有果效。
咁啊，米倫同埋馬禮遜就暗中翻譯聖經。
這個米倫和馬禮遜就暗中在翻譯聖經。
咁啊，一直到1814年，
一直到1814年，
然後就真係有一個人得救啦。
那麼到那個時候，有一個人真是得救了。
呢個叫蔡高。
這個人叫蔡高。
我哋中國第一個基督徒就蔡高啦嚇。
那我們中國第一個基督徒叫蔡高。
再傳多兩年。
再多傳兩年啦。
咁啊，幫助馬禮遜印刷聖經嗰個工人梁發就信耶穌啦。
那么帮着这个马里逊这个印刷这个圣经的人叫梁发呢，他就信主了。
所以在香港有间叫梁发堂纪念这个梁发吧。
所以在那在广州有一个梁发堂纪念，就是纪念堂，就是这个梁发。
梁发信咗耶稣之后好热心传道。
梁发他信主之后热心传道。
结果呢，佢因为他热心嘅缘故被政府捉去打。
但因为他是过分热心的缘故，结果被政府捉去殴打。
啊，差点杀死咗佢。
差点就把他给杀了。
马礼逊啊，又出钱啊，又运用领事馆去保佢出嚟。
这个马礼逊又出钱啊，又运用领事馆的力量把他给保出来。
结果佢就去到马来西亚马六甲嗰度。
就他到了马六甲，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地方。
然后喺嗰度继续翻译圣经。
他到那儿继续翻译圣经。
就开办咗英华书院噃。
他就开办了英华书院。
我哋呢有冇英华书院毕业噶？
我们这边有没有英华书院的毕业生啊？
我喺嗰度读过两年啊。
吴牧师，我在那儿读过两年。
陈家业弟兄嗰度毕业噶。
陈家业弟兄在那儿毕业。
啊，呢个有冇啊？啊，又有啊，又有英华校友喺度啊。
哦，英华书院。
啊，英华咧系马礼逊嗰时候创立噶喎。
英华书院是马礼逊那个时候创办的。
咁啊，喺嗰个时候呢？
那么在那个时候，
到咗1834年啦。
到了1834年间，
咁啊，伦敦啊再派咗个医生嚟中国。
伦敦呢又多派了一个医生来到我们中国。
呢个叫百家医生。
这叫百家医生。
咁啊，第一个医生宣教士就系佢啦。
那么第一个医生宣教士就是他。
咁啊，呢个百家医生嚟咗第二年啦。
百家医生来到中国的第二年。
佢就喺广州开呢个国际医院啦。
他们在广州开了一个国际医院。
啊，我哋当中有冇识国际医院啦？
国际医院、国际医院
啊，我真系好多人识国际医院噶
啊，很多人知道国际医院。
原来呢个马来西亚为咗要传道呢，
因为很多人为了要传道，
中文同英文好多唔掂啊嘛，
这个中英文呢，这个搞不通啊。
佢用十年嘅时间，
他用十年的时间
写成华英字典，
他写成了华英字典。
哇，连字典都写埋，真系好难。啊，好难做啊呢份工啊！
实在是相当困难，连字典他都编好。
咁我哋中国人嘅第一本华英字典就系1823年出版。
对，我们中国的第一本华英字典是1823年出版的。
咁啊，到咗呢个时候呢？
咁啊，到了这个时候，
中国已经开咗22个布道所啦。
那么中国已经开办了有22个布道所。
由伦敦就差带嚟嘅宣教士有150位啦。
那么从伦敦差带来的宣教士已经多到120位。
嗯。讲到呢度先啊！
讲到此，暂时讲到这里。
我要问一问你啊！
我要问你一下。
咁你估下马礼逊做到呢个时候有几多信徒信主呢？
我想你猜一下，到这个时候马礼逊他的工作做到这个地步，有多少人信主了呢？
医院就开咗，学校又开咗，字典就写埋咯。
这个又开了医院，又开了学校，字典也都编了。
哎，中英文圣经都翻译好咯，
中英文圣经也都翻译好了。
啊，呢马礼逊真系犀利噶，
这个马礼逊相当厉害。
而且宣教士呢150个，
而且宣教士也有了150个。
咁你话教会有几多信徒啊？你话？
你教会有多少信徒？
猜下，
猜一猜。
1000。
1000。
1万。
10000。
5万。
5万。
系咪？
是不是啊？
我要叫大家吃惊的就是当时只有350个会友。
我让大家吃惊的是当时的会友只有350名。
150个宣教士只得350个会友。
150个宣教士只有350个会友。
这个差不多一个宣教士就2个会友。
一个宣教士就只有两个会友。
你说我在这指出什么？
你说我要指出些什么？
当我研究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伦敦会这个差遣总部用了很多钱，但是外表看来没什么果效，还是要等很多钱下来。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伦敦的这个差会这个总会啊，看见这个他用了许多的钱呢、啊，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他仍然放下许多的金钱下去。
表面上面睇住需要咁多宣教士啦，但系佢话要差好多宣教士嚟，连医生啊乜嘢都差过嚟。
表面上看起来实在不需要那么多的宣教士，让他把医生把许多的宣教士继续的送过来。
点解？
为什么？
因为佢哋睇见中国呢个大和场将来会收割。
因为他看见中国这个大和场啊，将来必须必定会收割。
佢哋有好好嘅眼光啊，
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眼光，
能够看到将来的大收割。
他们可以看见在将来会有一个大的收割。
做了几十年，
他们做了几十年，
得350个会友，
才得到350个会友。
但是宣教士150人，
但宣教士是150人。
医院连学校都开门，
医院学校都开了。
我问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咁样做宣教士，
这样做宣教士，
你以为马礼逊的感受点样呢？
你想一下，马礼逊的他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啊？
你会不会感觉到马礼逊梗系好有成功感啊？
你是不是觉得马礼逊他会有一些个很有的成功感？
你会不会感觉到马礼逊梗系越做越兴奋啊？
你会不会觉得马礼逊他会越做越兴奋呢、
啊？哇！我有150个宣教士帮我手啊！
哎呀，不得了！我有150个宣教士来帮忙
我。
我
又开了医院啦，
我又开了医院，又开了宣教。
我越做越高兴啊！
我越做越高兴啊！
你会不会觉得咁样？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呢？
啊，咁你又错了喎、
啊。这样你又错了。
啊，请你听下，我又读一读马礼逊当时在中国宣教的时候，佢寄信翻去佢自己祖国嗰啲信嘅片段文章啊。
那介绍一下马礼逊他的这个寄回英国的那些信的片段。
啊，根据历史话我哋听啦。
根据历史来告诉我，
他坐船来中国的时候，
当他坐船来中国的时候，
远远见到澳门，
他远远的看见澳门，他的心非常欢喜，
哇，中国啊，咁样喺度叫，
他的心里面在呼喊说，哦，中国啊，中国。
他一来到中国呢，
他一来到中国，
一长衫，中国人的长衫，
他穿长袍，
留长指甲，
他留长指甲，
束辫，
他边留个长辫子。
吃中国饭，
他吃中国饭。
他第一封信就咁讲喎。
他第一封信这样说。
佢写俾佢朋友，佢话：昨日收到你嘅信，我非常高兴。
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昨天收到你的信，我非常高兴。
但系我写咗200封信翻屋企，而家你系第一封信我收到嘅。
他说：我写了200封信回家，你是我第一封收到的回信。
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呢句说话，你会觉得点呢？
弟兄姊妹，你现在听到这句话，你的感受怎么样呢？
我就觉得我哋教会嘅差传部应该写多啲信俾宣教士。
我想我们的教会的差传部应该多写些信给宣教士。
呢种感受我初时嚟到加拿大都有。
这种感受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有相当这样的感受。
我写信翻香港，我话我净系用邮票都用咗近1000蚊。
我说我啊，就用邮票都用了，都花了快1000元了。
但系你首先写信俾我。
但你们很少写信给我。
我心里边好难过啊。
心里面很难过。
我都同佢讲，我差唔多写100封信了。
我心里都想，他们说我差不多写了100封信了。
啊，佢哋觉得孤单。
他们觉得孤单。
啊，马礼逊是1809年结婚。
马礼逊他是1809年的时候结婚的。
然后呢，因为呢个清政府唔俾女人入去嘅话，
因为那时候清朝的政府他不让女人上岸的。
咁啊，所以佢嘅太太留喺澳门。
是他的妻子留在澳门。
马礼逊在广州那个东印度公司做秘书。
那么马礼逊呢，他就在东印度公司做秘书。
两夫妻长期咁分开嘅噃。
他们夫妻两个是长期分离。
搞到呢个做太太啊忧郁。
使得他这个做妻子非常忧郁。
甚至难产。
甚至于难产。
咁啊，马礼逊就赶落嚟睇佢，又翻翻去咁样。
那么马礼逊呢，他又赶回来看看他太太，又赶回他的工厂去。
结果到到1815年，即系6年之后。
就是到了1815年，就是6年之后。
佢太太实在受唔住当时嘅环境。
他的妻子实在忍受不住当时的环境，
身体好弱，
身体非常衰弱，
带埋两个仔女翻去英国休养，
他就带着他两个孩子回到英国去休养，
一去就六年咯。
他这个妻子一回去就六年，
六年之后又翻嚟澳门，
他六年之后又再回到澳门，
翻嚟澳门，嗰年就死喺澳门。
他一回到澳门的那一年就死在澳门。
呢个马礼逊嗰个家庭生活咁惨嘅话，
原来马礼逊他的这个家庭生活这么凄惨。
对于呢个家庭咁样嘅咁惨嘅，你睇马礼逊写嘅信点讲啊？
对于这样一个凄惨的家庭，马礼逊他在信中是怎么样呢？
你写一封信俾佢嘅朋友啊。
他写封信告诉他的朋友说，
佢话我一见到我嘅仔女冇母亲嘅时候，
他说当我一看见我的儿女，没有母亲的时候，
佢唯要喺我嘅膝头旁边哀哭嘅时候，
他只有在我的膝头，我的膝盖旁边哀哭的时候，
佢话我真系唔舍得我嘅太太咁就死咗啦。
我实在不舍得我的妻子就这样死去。
佢话我嘅失望系几咁大。
啊，我的失望是多么的大！
所以我系几咁难过。
我是多么的难过。
成间屋到处嘅物件都提醒我个太太嘅存在。
啊，整个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提醒我的妻子。
就话使我时时想念佢。
使我时常的想念他。
冇几耐，连佢嘅同工米伦都死埋啦喎。
那不多久，连他的同工米伦也都死了。
佢又写信啦。
他又写封信。
佢话我所爱嘅妻子死咗。
他说我所爱的妻子死了，
现在我个所爱的童工又死埋，
现在我所爱的童工也死了，
就话我唔系喺度埋怨，
我不是在这里埋怨，
但系佢话我觉得剩低我一个人好孤单，
但是我觉得只剩下我一个人很孤单，
佢话神曾经支持我软弱嘅时候。
神曾经在我软弱的时候支持我。
佢话我十五年嚟写过好多文章。
他说我这十五年以内写了许多的文章，
但是现在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
但现在我的视力是越来越差。
但我工作的力量并没有衰退。
但是我工作的力量并没有衰退。
另外一封信他又话了吧？
但另外一封信他又说，
我希望伦敦他自己的那些教会的人，他这么说。
他告诉他伦敦他自己的教会的人这么说。
他说我希望我的仔女，
我希望我的儿女，
是我所爱的，
就是我所爱的，
冇咗母亲嘅仔女，
就是那个失去了母亲的儿女，
又远离父亲嘅仔女，
又远离父亲的儿女，
佢哋生存喺呢个世界冇父冇母，
他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无父无母。
但我希望佢哋获得你哋好好嘅照顾，
我希望他能够获得你们很好的照顾。
如果你哋见到佢哋，
如果你看见他们，
请你哋好好对待佢哋。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对待他们。
为了我妻子的缘故，
为了我妻子的缘故，
为了我的缘故，
为了我的缘故，
为了耶稣的缘故，
为了耶稣的缘故，
请你们照顾我的儿女，
请你们照顾我的儿女。
因为我的太太是为主而死的，
因为我的妻子是为主而死，
而我不回到去，因为我是为主的工作的缘故。
我不能回去，是因为我为了主工作的缘故。
各位，你听上这封信的内容，你会觉得点？
各位，你听这封信的内容，你感觉如何？
你会觉得宣教士的牺牲太大了，是不是？
你会觉得宣教士的牺牲很大吗？
尤其是马礼逊原来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原来又特别这个马礼逊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人。
他内心的难过更大吧。
他里面的难过就更大了。
你看一封信怎么讲呢？
你看他有另外一封信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的勇气和耐力慢慢没有了。
他说我的勇气和我的耐力啊慢慢没有了。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实在太孤单了。
他说我在这个地方实在太孤单了。
甚至我有时想离开这个地方去信仰自由的地方工作。
我有时候甚至于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到那个信仰自由的地方去工作。
而且这个地方太恐怖。
而且这个地方实在太恐怖了。
政府的迫害手段时时临到我们。
他这个政府的这个迫害手段呢常常临到我们。
他说我开始厌倦了。
他说我开始产生厌倦。
我有时想放弃一支笔揸个锄头去锄住耕种都仲好。
啊，我真的有这种常常想啊，放下这个笔啊，拿个锄头去耕地还好。
但是奇怪，
但是非常奇怪。
虽然看着好像有些抱怨，
虽然他有些抱怨，
好像有些灰心，
好像有些灰心。
但是他没有退缩，
但是他没有退缩。
马礼逊继续在中国工作，工作，工作到死嗰日为止。
马礼逊他一直工作在中国，工作，工作，一直到他死为止。
我哋听见佢印刷圣经，
我们听见他印刷圣经，
翻译圣经，
翻译圣经。
写成字典，
他编成字典。
哦，听佢个工作真系好伟大。
他的工作实在很伟大。
但系原来佢工作好多挫折。
原来他的工作在工作上有遭受许多的挫折。
嗰阵时佢个印刷咧用啲木啊，挑下啲木啊，嗰啲木板嚟印刷。
当时的印刷是用一个把那个木板雕刻了以后，在上面印刷。
咁我嗰啲木板堆咗喺佢嗰个屋嘅旁边嗰度。
他那个印刷那些个木板上堆在他的房子旁边。
但不知就被白蚁蛀晒咯。
怎么知道呢？被白蚂蚁给都给蛀。
真系惨啊！佢话呢个真系令人讨厌嘅地方啊！佢话。
啊，这是实在是令人讨厌的地方。
所以
呢？
佢喺1817年。
他在1817年。
因为佢个童工梁发被捕嘅时候。
因为他那个童工梁发被捕的缘故。
他被迫停止的印刷圣经，
他就被迫呢就停止了印刷圣经，
然后一起走在马六甲，
他就一起到了马六甲，
但他继续工作，
但他继续工作。
他有封信怎么讲呢？
他有封信怎么说呢？
他说为了完成我这个任务起见，
他为了要完成我这个任务起见，
他说我不怕长期工作，
我并不怕长期工作，
我甚至借着了社交活动，
我甚至借着这个社交的活动，
以内心毅力镇定，
与内心的毅力的正定
来支持我的工作，
来支持我的工作。
就是因为我盼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
因为我盼望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有一个恭敬的态度，
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
我也要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
来传扬神的话语，
来传扬神的话语。
各位，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明我刚才所读的东西啊。
各位，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明白我刚才所读的东西。
我希望你最少明白，
我希望你至少能够明白。
然后那些宣教士后来的成果，虽然间是，哇，我们觉得很佩服啊。
虽然那个宣教士在他后来的成果，我们看起来认为很佩服他。
但是他们原来经历很多个困难，很多的困苦的吧。
原来他们经历过许多的困难，许多的困苦。
这个很少人知道。
这方面很少人注意到。
他们希望有人写信给他们，
非常希望有人去写信给他们。
他们希望有人支持他们，
非常希望有人支持他们。
但是哪一个人有这种猜拳的心呢？
但谁有这个猜拳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请大家一起祈祷，
请大家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多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界。
感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界。
耶稣来世界的时候受好多苦。
耶稣来到世界受了许多的苦。
好贫穷。
啊，非常的贫穷。
好孤单。
十分孤单。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主耶稣这种爱激励好多宣教士。
主耶稣你的爱激励了许多的宣教士。
在世界各地传道。
在世界各地传道。
他们一样经历到贫穷孤单。
他们一样经历到贫穷和孤单，
同埋十字架，
还有十字架。
但系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
呢啲宣教士将福音传遍天下，
呢啲宣教士把福音传遍了天下。
只要我哋向佢哋表同情，
哇！他们和我们表同情。
我哋用祷告支持佢哋，
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
我哋用奉献嚟支持佢哋，
我们用奉献来支持他们。
亲爱的主，我求你激励我哋。
亲爱的主，求你来激励我们，
用爱用关怀来支持这个宣教事工，
用爱用关怀来支持这个宣教的事工。
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
求主的圣灵来感动我们。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好，弟兄姊妹。